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2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务卿与立陶宛总理通话，商讨联合反击中国外交经济胁迫，是否抵制北京冬奥会，亚洲国家左右为难。
日本对中国人权的问题的立场跟其他欧美国家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国际学校和外籍教师逐渐消失，中国走向与西方教育脱钩。
实际上法律怎么规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产党他想要做什么，去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些英文教师啊受到限制啊，或者英文课取消啊，不管是在公立学校也好，这个民营的这些机构也好，都一样的，都要越来越限制。那么这主要的背后的原因就是要强化一个意识形态，加强一个对学生的思想的控制，就或者说我们俗称的就是洗脑。
英特尔因致信供应商禁用新疆产品而遭中国网民围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与立陶宛总理通话，商讨联合反击中国外交经济胁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12月21号与立陶宛总理西门奈特通话，强调美国支持受到中国经济胁迫的立陶宛，并重申美国致力于与理念相同的国家一道反击中国的外交和经济胁迫行为。
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说，布林肯在通话中提到有关中国海关不为立陶宛贸易清关的公开报道，称这种做法看来是一种经济胁迫行为，并可能严重违反国际贸易准则。在立陶宛政府上个月允许台北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北京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不仅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而且利用自己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对立陶宛实施全面经济制裁，受到冲击的制裁范围已经远远超出立陶宛与中国的直接贸易。立陶宛农业部官员凡库斯日前在接受台湾中央社采访时表示，自中国开始对立陶宛展开惩罚攻势后，不仅立陶宛的许多公司在中国销售产品遇到困难，而且北京开始对法国、德国等各国企业施压，不让他们采购或使用立陶宛生产的零组件、原物料或经立陶宛加工制造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进口商、经销商也告诉外国伙伴，如果供应链由立陶宛涉入，恐怕影响合作。立陶宛与中国的直接贸易规模不大，但有数百家公司为中国销售的跨国公司提供家具、激光产品、食品和服装等。中国据信已要求跨国公司切断与立陶宛的联系，否则将会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代表数千家立陶宛公司的立陶宛工业家联盟证实，一些从立陶宛供应商购买商品的跨国公司已成为中国的目标。中国外交部否认北京方面曾向跨国公司施压。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在报道美国国务卿与立陶宛总理通话时说，双方就应对所谓中国的经济压力举行了会谈。同一报道又说，立陶宛为了迎合美国而赤裸裸干涉台湾问题，现在已经尝到了苦果。欧盟委员会此前表示，如果发现北京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证据，欧盟可能会将中国和立陶宛之间的贸易争端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为了在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他还说，欧盟委员会正在与立陶宛和其他可能面临类似问题的成员国当局接触。
德国海军司令惊叹中国海军军力爆炸性扩张，并表达忧虑。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伴随着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巡防舰，正在新加坡访问的德国海军司令舍恩巴赫海军中将星期三12月22日表示，中国的海军军力正在呈爆炸性扩张，令人担忧。他呼吁北京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舍恩巴赫是在新加坡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亚洲财经论坛节目专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外界曾经用下饺子来比喻中国近年来大规模扩建海军舰艇的速度。舍恩巴赫更坦言，中国海军扩充海军军力速度之快，每四年就建造一支法国海军的规模。我可以理解中国政治领导人现在会说，我们需要一支大海军，我们需要一支蓝水海军。当然了，要增加实力，舍恩巴赫说，问题是他们是否能融入基于规矩的国际秩序。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巡防舰穿越南中国海之后，于星期一抵达新加坡访问。巴伐利亚号也是近20年来首艘穿越南中国海的德国军舰。德国海军舰艇上一次穿越南中国海是在2002年。巴伐利亚号巡防舰于今年8月初从德国本土威廉海军基地出发，前往印太海域执行长达半年的巡逻和部署。该舰经过三个多月的航行，于11月初抵达日本访问，除了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多次海上联合演练外，还参与了由日本主导的 ANULEX 2021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参加此次大规模海上军演的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巴伐利亚号巡防舰在星期一抵达新加坡之前，除了停靠和访问日本外，还曾访问了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关岛和韩国。巴伐利亚号巡防舰将在新加坡停留访问至明年1月4日，然后在访问越南、斯里兰卡和印度后启程返国，大约在明年2月底左右回到德国。
英特尔因致信供应商禁用新疆产品而遭中国网民围攻，以生产电脑中央处理器著称的美国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因为最近发函要求供应商避免使用与新疆有关的产品、劳工和服务，而在中国遭到中国网民的口诛笔伐。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民族主义立场可以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相媲美的中国观察者网星期二在微博上披露了一封英特尔本月以简繁体中文、英文和日文等多种文字向供应商发出的信函，声称英特尔的投资者和客户已经在询问英特尔是否从中国新疆地区采购产品或服务。而鉴于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政府已对来自新疆地区的产品实施限制，因此英特尔必须确保我们的供应链不使用任何来自新疆地区的劳工采购产品或服务。英特尔还要求供应商禁止任何形式的贩卖人口或非自愿劳工行为，如强迫劳动、债务劳工、契约劳工或奴役。观察者网在报道英特尔这封写给供应商的信函时，严厉抨击美国等西方国家污蔑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强调中方早已表达严正立场，即这是一个世纪谎言。该报道指责西方政客，特别是美国政客，鼓噪所谓的强迫劳动，实质是打着人权的幌子搞政治操弄，干涉中国内政，遏制打压中国特别是新疆的发展。观察者网抨击英特尔听信了美国政客的说辞，指责英特尔的高管早在今年7月就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相信美国政府有关中国政府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报告，声称这显然是对中国市场的最大冒犯。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微博上有关这一话题的热搜量已经超过了 2.5 亿人次。彭博社的报道说，英特尔有关新疆的立场其实并没有任何新的改变。彭博社指出，在中国运作的外国公司现在越来越难于在维持中国广大市场和照顾本国关切之间找到平衡。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府指责北京在新疆棉花等行业实施强迫劳动，因此对此类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了制裁措施。美国政府以及一些人权团体更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以反恐和去极端化为由，关押了100多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中国政府声称所有这些指控都毫无根据，并且对美国和西方的制裁实施了反制裁。在观察家网披露英特尔禁用新疆产品的信函之后，中国网民纷纷涌入英特尔官方微博账号，对该公司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但是由于中国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英特尔提供的中央处理器和高端芯片，所以网民骂归骂，基本上还没有出现抵制的呼声。
是否抵制北京冬奥会，亚洲国家左右为难。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后，其盟国相继呼应，不过临近中国的亚洲国家似乎迟疑不决。分析人士称，部分亚洲国家虽然支持美国基于人权谴责中共践踏人权的暴行，但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外交关系以及运动员的权益等因素将最终左右他们是否跟进美国抵制北京冬奥的实质决定。美国之音杨安台北报道。
近几周来，美国的部分盟友五眼联盟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加入了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行列。白宫在12月6日正式宣布，由于无法接受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发动的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暴行，美国将对明年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发动外交抵制，也就是说不派遣政府官员和外交代表赴北京出席任何冬奥仪式或庆典，但是美国冬奥代表队仍可以照常参赛。此外，在欧洲，近来与中国关系陷入谷底的立陶宛以及不被中国承认的科索沃也跟进外交抵制的行列。奥地利与比利时则循新西兰模式，以疫情为由不打算派遣官方代表。此前，新西兰基于防疫考量早就告知北京不会派任何高阶官员前往冬奥，不过各界普遍认为新西兰也有附和美国外交抵制的双重意味。但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与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目前尚未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站队美国加入外交抵制的阵营。韩国总统文在寅甚至在12月13日对外表态说不会走上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道路。文在寅强调，韩美同盟是韩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根基，韩中关系则是经济领域的重中之重，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及永久和平与稳定，韩国需要中国发挥建设性的桥梁作用。他说，韩国不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而且包括美国在内，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建议韩国加入抵制。分析人士认为，韩国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坚实的盟友之一，文在寅的决定或许会让美国不太高兴，但是美国应该可以理解韩国夹在美中之间的无奈，以及其他与中国毗邻而居的亚洲国家为难之处。2018年的平昌冬季奥运会，韩国和朝鲜代表团手持统一旗共同入场，并共组女子冰球队参赛，和平的氛围弥漫在朝鲜半岛。不过近来朝鲜又关上对话的大门，文在寅若想要改善双方的关系，即便明知朝鲜不会参加冬奥会，也不能在这个场合得罪对朝鲜有影响力的北京。尤其中国已经连续17年超越美国，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且占韩国逾30%的年出口贸易总额。今年上半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高达 1688.7 亿美元，年成长近30%。中韩建交满28年来，两国商品进出口贸易额激增45倍。 韩国釜山东西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欧玛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朝鲜与经济是文在寅做出不加入抵制北京奥运的两大重要因素。欧玛丽说，我们很难知道韩国是否有事先告知美国不抵制的决定，不过身为一个主权国家，韩国的外交政策本来就不需要完全顺从美国。更重要的是，文在寅本人也相信他的决定不会伤害到韩美关系。欧玛丽认为，文在寅比较着眼于韩国单边的短期效益，借着不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以便顺势推动朝鲜半岛终战宣言。至于其他亚洲国家，虽然各怀有不同的利益考量，但他说，长远来看，部分国家应该还是会基于道德考量，跟随拜登推动民主价值与维护人权的观点。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曼宁认为，文在寅的决定可能引发美国的反弹，尤其是在美国国会，但美韩战略伙伴关系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损害。虽然各界可以谅解文在寅在与中国打架斗时必须处理的敏感问题，但对于曾经是人权律师的文在寅而言，不抵制的决定有损他的原则和领导风格。曼宁引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东亚各国其实也正面临韩国的困境，他们在经济、地理、历史和文化方面与美国有很大不同，这也使他们对中国的决策更加复杂化。曼宁指出，部分亚洲国家可能会效仿韩国，这或许是因为惧怕北京报复的缘故，另一部分亚洲国家则可能不会正式公开表态，但会降低派遣代表的层级。至于日本，据媒体报道，东京不打算派出内阁层级官员，但尚未正式定调为外交抵制，因此各界都在关注日本的下一步。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周四向日本喊话说，鉴于中国支持了东京主办奥运会，日本应该善意对待我们主办的奥运会。孔铉佑说，北京冬季奥运会不幸被当作政治工具所利用，但希望日本方面支持冬奥会。不过日本政坛似乎不领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随即在同一天表态，目前无计划出席明年2月举办的北京冬奥会。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教授福田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执政的自民党内部有许多国会议员力挺外交抵制，可是商界却比较看重与中国的关系，多半反对以强硬的态度面对北京冬奥。岸田政府可能还要思考如何在两派势力之间保持平衡。福田元认为，日本可以先不用急着表态抵制，可是对于中国的人权记录必须站稳立场，展现出日本也关切中国人权恶化的明确态度。福田元说，
日本对中国人权的问题的立场跟其他欧美国家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日本也有表态过，可是日本政府的态度比欧美国家比没那么强硬。那日本政府比较重视的手段就是以对话来解决问题。
福田元指出，明年就是中日建交50周年，日本政府不会希望日中关系在这么关键的一年恶化到无法对话的状况。此外，在东京奥运开幕前，新冠肺炎还在流行当中，国际上反对举办的声浪不断，可是中国一直支持日本如期举办的决策。反过来，如果日本没有支持北京冬奥，恐怕人情上过意不去。他说，两相权衡下，对日本比较恰当的做法也许是派遣比较低阶层的官员，或是以前参加过奥运赛事的国会议员代表出席，这样可以淡化政治性。位于台北的台湾日本研究院顾问陈文甲判断，日本最终应会对北京冬奥会采取体育归体育、安保归安保的灵活战略。他说，若派出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作为日方代表出席，也算是符合中国先前派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奥委会主席龚仲文出席东京奥运的国际礼仪。陈文甲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他考虑到三个层面，一个是要对中国以上往来的交代，第二个呢，他要考虑到美日的关系，第三个他要考虑到中日的关系，他也不可能做得太过于清晰，全部都听美国，不大可能。
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还包括双边关系正处于史上最热络阶段的台湾， 在美国正式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后，台湾并未马上跟进，似乎也陷入体育和政治的两难中。行政院长苏贞昌曾表示，台湾选手在今年7月的东京奥运表现优异，政府一直都为选手争取参赛的机会，不过国境情势的变化，政府都会对各种情况妥善应应。位于台北的时代力量国际部主任刘世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了明年2月的北京冬奥，后续还有明年9月在杭州举办的亚运会，一旦台湾出手抵制，生怕牵动更多赛事，让运动员受到多重打击。这也使得台湾、日本、韩国在处理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这件事情上，必须更仔细盘算后续的连锁效应和冲击。刘世杰说：“
中国的人权因素不可能在半年之内改善。那如果台湾决定要用各种形式，不管是外交抵制还是其他形式的抵制，来面对北京冬奥的话，那是不是也要用同样的态度来面对半年之后的杭州亚运？台湾的运动选手多数的强项是在夏季奥运，杭州亚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备赛舞台。如果说在外交上你因为人权议题去抵制北京冬奥或者是杭州亚运的话，你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台湾选手在未来不管是杭州亚运或者是2024年巴黎奥运的一个准备。”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义山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如果亚洲国家因人权问题抵制冬奥，那么在中国人权问题改善前，各国顺理成章也应该要继续抵制后续的亚运等其他在中国举行的一系列体育赛事，甚至是文化交流活动。而且即便是派低阶官员代表出席，也可能会引来中国的报复。胡义山说，
坦白说，我觉得亚洲大多数国家呢，可能对于这种好像半桶水的抵制北京冬奥的做法，可能也不会太过热衷了。这个抵制呢，中国肯定也不高兴嘛，他也说得明白，要你付出代价嘛。
刘世杰说，为了避免各国各自陷入外交和体育的两难困境，未来全世界理念相近的国家若能达成一致的共识，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国申办的各种国际体育赛事，或许才是釜底抽薪之计。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哈佛教授因隐瞒与中国关系被定罪后，北京为其国际科技交流计划辩护。在著名哈佛大学化学教授查尔斯·利伯因非法隐瞒与中国关系而被波士顿联邦法院的陪审团判定有罪之后，中国政府星期三12月22号出面为中国的国际科技交流计划作出辩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三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对利伯被定罪一事的反应时表示，中国对外人才交流合作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通行做法并无本质区别。现年62岁的利伯原为哈佛大学化学和生化系主任，也是研究纳米材料的顶级专家。美国联邦政府去年1月根据司法部一项备受争议的打击中国窃取美国技术和人才计划中国倡议逮捕了利伯，并指控他在隐瞒与中国武汉大学的关系和接受中国政府报酬问题上向美国政府说谎。利伯去年7月被正式起诉。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利伯在法庭上针对检方有关他提交虚假税单、向政府做不实陈述以及未能报告在中国开户的一个银行账户等指控，均表示不认罪。而他的辩护律师布卡塞则辩称，检方对这些指控都缺乏证据，而且调查人员在利伯被捕前对他所做的问讯记录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检方则在法庭上指责利伯为了维护自己的职业和声誉，刻意隐瞒了他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事实。美国政府一直指责中国政府利用所谓千人计划，以丰厚报酬和高额研究资金引诱外国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与中国分享他们的科研成果，从而达到窃取外国产业和学术机密的目的。检方在庭审时指出，利伯在接受美国政府官员询问时否认了他与中国科研计划的关系。他对曾向他提供几百万美元研究资金的美国官方的国立研究院也否认了他与中国的关系。检方还指控利伯隐瞒了他参与中国千人计划所获得的报酬， 包括从武汉理工大学获取的每月5万美元的报酬，多达15.8万美元的生活补助，以及超过150万美元的研究资金。检方说，作为回报，利伯同意代表武汉理工大学发表文章、组织国际会议以及申请专利。美方一些政府部门及政客不应对此搞污名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应该多做有利于中美科技、人文交流合作的事。利伯是被依据美国司法部一项备受争议的打击中国窃取美国技术和人才的中国倡议计划逮捕和起诉的，他也是这项美国政府严打计划实施以来遭到指控、逮捕、起诉和定罪的最著名的美国科学家。其他在这一计划下遭到指控或逮捕的绝大多数都是华裔学者或科学家。中国倡议是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司法部为了打击中国政府非常猖獗的窃取美国产业和学术机密的企图，而在2018年11月提出的一项严打行动计划。拜登总统主政以来并未表示要放弃或修改这一计划，但是这项严打计划从一开始就在美国引起争议。根据《纽约时报》此前的报道，美国司法部中国倡议计划实施以来，一共有23名美国学者成为指控对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华裔。另有几十名在美国企业工作的科学家也遭到联邦调查人员的追捕，但是美国政府在法庭上给这些人定罪的努力却并不怎么成功。在过去2年中，有8名学术界人士因选择避免庭审而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其中绝大多数人受到的指控仅仅是未能披露与中国机构的财务关系，而这些人最高也只被判37个月的监禁。只有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国立儿童医院工作的一对夫妇被控窃取商业机密。去年夏天，美国政府宣布撤销了对7名科学家的起诉，其中6人面临的是违反美国移民法的指控，而另一人在被起诉前就已经返回中国。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利伯在庭审中被陪审团定罪之前，美国政府没有在任何一起进入庭审的案子中获胜。在利伯被定罪之前，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大学担任终身教授的华裔工程师胡安民的案子曾进入庭审。胡安民被控领取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资金，却未按规定披露他与一所中国大学的关系。但是今年9月9号，当他的案子进入庭审之后，主审的联邦法官却宣布他无罪。利伯是被依据司法部中国倡议严打计划遭到逮捕和起诉，并在进入庭审后又被陪审团判定有罪的第一人，但是他的主要罪名还是说谎和逃税，并不涉及泄密或窃密。今年3月，40位美国学术界人士联名发表一封公开信，对遭到政府起诉的利伯表示支持。这封包含7位诺贝尔奖得主联署的公开信，赞扬利伯是这一代人中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司法部以打击经济间谍为名，对学术界成员加大审视，其几项调查都反映出对现代科学的根本误解，因为现代科学中的开源实践让发现供所有人享用。公开信说，公开信称利伯已经成为一场被悲哀误导的政府行动的目标，这个行动不让美国科学家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同仁开展合作，但这样做不但威胁到美国学术研究的国际领导地位，也威胁到科学本身。利伯目前被哈佛大学放了有薪假，但是所有的律师费都要由他自己支付。他被法庭定罪后，目前面临最高5年监禁、3年有监控的释放，以及25万美元罚款的处罚。
国际学校和外籍教师逐渐消失，中国走向与西方教育脱钩。12月初，位于深圳的2所国际学校分别宣布将暂停他们面向中国籍学生的办学计划。学校给出的原因是办学资质受到了国家的严格监管，从而导致办学发生困难。在中国近期的严格监管以及双减政策高压下，不光国际学校运营受阻，不少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外籍教师也纷纷离开，包括他们在线上授课也大量被取消。尽管业内人士认为这可能只是政策上的调整，海外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加强意识形态监管和 和加强对未成年人洗脑的最新举措。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今年12月8号，位于深圳的双语国际学校太子湾实验部给学生家长发了一封宣布停办的邮件。邮件说，由于深圳太子湾实验部无法取得新设立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以及现有的民办学校开设分校的办学认可，该校将于2022年7月停止办学。太子湾实验部是由美国教育机构国际学校服务和深圳领科教育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校。今年2月，蛇口港太子湾新校区刚刚投入使用。太子湾实验部不是深圳第一家宣布将停止办学的国际学校。就在12月7日，深圳哈罗里德国际学校也宣布停止1到9年级段招生。哈罗里德是英国哈罗公学授权中国建校的三大品牌之一，中国籍学生也可以入读该民办双语学校。此通知一出，之前已经拿到学校录取通知书和参加了报名考试的孩子和家长们，不得不在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之后，又重新面对择校的问题。哈罗里德进军重庆、珠海、南宁等其他中国城市的计划，如今也被打上了问号。不久前的10月，英国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公学也宣布在成都的学校结束运营，理由是受新冠疫情和近期中国教育政策变化的共同影响。成都威斯特敏斯特学校是目前威斯敏斯特公学在海外授权的唯一一所国际学校。该项目2017年启动，原计划覆盖幼儿园到高中。中国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21世纪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介绍说，中国的法律一直规定外资不得进入9年义务教育领域，义务教育的学校不能引进国际课程和国际教材。熊丙奇告诉美国之音说，
那就以前没有严格执行呗，所以说并不是什么新规定，这个劳教学院都有规定的，现在是强调依法执教，因此现在严格执行之后，那你肯定是要这个原来的外资要退出的。
据财新12月的一篇报道，深圳市教育局明确表示，深圳市已经全面停止审批包括双语学校在内的义务教育民办学校，仅开放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审批通道。可以明确的是，生活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国籍孩子在1到9年级义务教育阶段很难再接受西式或者双语教育。熊丙奇对此表示很正常，因为义务教育法本就应该严格执行。总部位于英国的教育咨询机构 ISC Research 今年5月初的一份报告说，过去一年尽管受疫情影响，英国在全球开办的国际学校数量依然有所增长，尤其是在印度和中国。2020年到2021年5月，英国在华国际学校的学生增长 14%。截止到今年5月，英国有91所学校在华运营，还有43所正计划开办。但是，随后 ISC Research 5月末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将从9月开始严格管控国际学校在华1到9年级阶段的办学。这些管控措施包括禁止使用国外教材和课程，领导层必须加入中国代表，以及不得盈利等等。YouTube 公子时评的频道主、中国事务评论人公子沈认为，严格管控会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教育上的中西脱钩，而这是基于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需求。
比如说这个汉湖学院把这个学校从北京换到了台北，对吧？那么他并不是说真的想赶走哈佛学院、哈佛书院，而是说他在政治上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更高的要求了啊，就是这些学生你不能庆祝这个美国的独立日啊，什么就是不要影响我们中国的学生啊，就这些行为本身就会把这个哈佛学院给赶走，就他们就不能够在中国待着，也不愿意在中国待着了。所以这个是他必须要这么做，是为了一个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个要求啊，所以说造成了被动的脱钩。当然未来有可能会变成主动的去抵制西方的文化啊，这也是有可能的。
位于北京的教育咨询机构问创的创始人之一朱利安·费舍尔并不特别认为这几家英国学校的受挫而感到过分担忧。他认为目前遇到问题的也就6家英国学校，这和上百家外国学校的大市场比起来，只占非常小的比例而已。
Domestically, if you were to ask a local education bureau, do they want there to be a British brand school in their district, they would say yes.
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去问任何一个当地的教育局要不要添一所英国品牌的学校，他们一定都会说要的，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良好的声誉和国际投资，也会让他们的社区看起来欣欣向荣。费舍尔认为， 现在国外认为中国在教育上有单一化的倾向，并且和西方意识形态针锋相对，这种想法可能比较主观。他说，如果你问我这个行业在萎缩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未来几年会像之前那样蓬勃发展吗？恐怕也不会。中国近期的双减政策无疑给校外培训机构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少培训机构在苟延残喘的同时，他们的外籍教师大批离开中国，同时身在国外的外籍教师的线上外语课也在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家长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6岁的儿子之前在某培训机构参加线上少儿英语课，老师是美国人，但是最近几个月全部改成了中国教师。该名家长说，也不是说中国教师不好，但是我还是希望孩子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能有个母语是英语的老师来纠正他的发音。另外一位居住在浙江省的市民也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当地的一所外国语学校已经不再聘用外国籍教师，现有的外籍教师合同期满后不再续约，原因是外籍教师拿不到资格证。居住在北京的韦小姐在由北京语言大学和法语联盟基金会联办的北京法盟学习法语已经1年半。她告诉美国之音，法盟的法语课一开始有很多法国老师，但是在今年1月，法盟告诉学生说下学期已经没有法国老师，全部由中国老师授课。韦小姐说，给的解释就是老师合约期满不续了。她说，当时觉得有点奇怪，怎么可能这么多老师都同一时间合约到期，而且都不约而同的不跟法盟续约了。时评人龚子省认为，这一切背后的目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需要加强意识形态控制。
实际上法律怎么规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产党他想要做什么，去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些英文教师啊受到限制啊，或者英文课取消啊，不管是在公立学校也好，这个民营的这些机构也好，都一样的，都要越来越限制。那么这主要的背后的原因就是要强化一个意识形态，加强一个对学生的思想的控制，就或者说我们俗称的就是洗脑。
家住北京的李女士10岁的儿子之前一直在著名教培机构 VIP Kids 的外教英语课，直到10月底学校取消了真人互动的外国教师上课，而是改成了 AI 课，也就是提前录制好的课程。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孩子的积极性明显下降，真是无法理解，不准在国外的教师上课，要严控课外学习。熊丙奇认为，这是国家想严格把关外籍教师，要求他们有外教的从业经历和从业背景。
有的机构他可能在对外教的背景知识进行审查的时候很不严格，然后就导致假外教这个乱象，那这是影响了这个继续的教学质量。那国外的一些老师呢，他可能在教学过程中，他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并不符合中国法律的一些教学内容，因此他就对这个使用外教进行了严格的这个限制。
美国之音从一些教培机构以及学生家长那里了解到，目前很多学校和教培机构的国外教师已经不再聘用和续约，但是部分人在中国境内的外籍教师仍可给学生上课。龚子省告诉美国之音，过去中国的教育部长曾经讲过，有西方价值观的教材不能进入中国的校园。
这是他曾经讲的原话。实际上他光是进教材肯定还是不够的，还是要进外国的教师，因为你不进外国的教师的话，你只是进教材呢，这个起不到作用的。那么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多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要加强意识形态，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的中国的经济状况啊越来越差，说明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府它的执政合法性正在动摇啊，因为它并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它没有一个民主制度的一个基础，所以说它是依靠着过去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越来越好，人们能够分到一杯羹，靠这个来加强的执政合法性的，而这个唯一的一个合法性现在已经开始动摇了，就是经济不好了，所以说他要加强意识形态强化这个洗脑控制人们的思想不接触外部的这个世界。
教育咨询机构问创的费舍尔在谈到在华教育行业时说，目前气氛很低迷。他告诉美国之音，现在很多学校的领导整天要忙着搞资质啊管人啊这些事情，这个让他们觉得很沮丧，他们是打算把时间花在教书育人培养学生这些重要事情上面的。 费舍尔说，现在很多外籍教师的心情也不好，纷纷想着离开中国去别的国家。他说，现在推行的这些政策，尽管我不认为是专门针对外国学校和老师的，但是这给在华的不少学校和老师带来了很消极的影响。据我观察，可能有高达 70% 的外籍老师打算离开中国。
I don't know again whether that's even on the radar of central government, whether they would even care, but that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I see, and I think that's a bit sad.
费舍尔说，我也不知道这个现象到底是否会引起中国政府高层的注意，在我看来是有点悲哀的，因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国际学校和教育环境，对外交流也一直都非常的充满活力。这些学校的老师有的在中国已经待了10多年，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和这里的学生，但是这些都很快会消失，因为他们受够了，不想在这里再待下去了。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中国当局警告并限期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等自查涉税问题。中国一些省市税务当局要求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等自查涉税问题，2021年底前主动向税务部门补税，否则一旦被税务机关稽查到偷逃税，可能会面临天价罚款或被曝光。此前被称为中国直播一姐的网络主播薇娅被杭州税务部门处罚13.41亿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等省市税务部门12月22日相继发布通知，提醒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等社会公众人物要严格遵守税法规定，对照税法和有关通知进行自查，并于年底前主动报告和纠正涉税问题，税务机关将依通知要求从轻、减轻或免予税务处罚。有通知说，对仍拒不自查自纠或自查自纠不彻底的，税务机关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官媒说，今年9月，中共的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提醒尤其是公众人物的纳税人依法依规纳税后，1000多名明星艺人、网络主播进行了自查补税，但是有个别明星艺人或网络主播在税务部门提醒、督促和警告后仍拒不配合整改，受到税务机关的稽查，并在社会大众前被曝光。12月20日，被称为中国直播一姐的网络主播薇娅因涉及逃漏税，被杭州市税务局勒令补缴以及增缴逃税、滞纳金和罚款共13.41亿元，这是中国税务机关今年加强对文娱界的监管以来开出的金额最大的一张罚单。薇娅本名黄薇，是中国电子商务行业最知名的网络主播之一。此前，影星郑爽因逃税被罚2.99亿元，网红主播雪梨、林珊珊因涉嫌偷逃税被分别罚款6555.31万元和2767.25万元。路透社称，中国当局为了实现其减少经济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从以反垄断为由天价罚款阿里巴巴等私企开始的打压和整顿，已经扩大到民办教育、社交媒体平台，而明星艺人和网络主播等社会公众人物是当局新一波打压的对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表示，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以此来缩小可能威胁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巨大贫富差距。
香港立法会狄志远成非建制派独苗，三地议会内恐成橡皮图章。在12月19号举行的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中，自称非建制派的候选人全部落败。在社会福利界、功能界别胜出的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成为唯一当选的非建制派。但是狄志远以往的政治取向与主流民主派背道而驰，部分舆论相信他将难以在清一色的议会内起到制衡作用。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本届香港立法会选举，十个地方选区有十二名候选人被视为非建制派，但当中只有三人得票超过一万，其他都在八千票或以下。当中有四人得票更不足总投票数 3%， 被没收50,000港元选举保证金。从政近40年，以独立身份参选的冯简基在选举结束后对媒体表示，对落选感到失望。
因为投票率太低呢，是所有非建制派呢都会全。
冯简基说，投票率太低，所有非建制派全军覆没，看到每一个直选区两个议席被垄断，将来整个立法会也会变成一言堂。在清一色选举结果当中，只有打着非建制派旗帜的政党新思维突破重围。新思维主席狄志远在社会福利界功能界别选举以1400票当选，领先于最接近的亲北京政党民建联对手500多票。曾在港英时代立法局出任议员的狄志远，出身香港民主党的前身论证团体会典，多年来他的政治取向和价值观被认为偏离香港主流民主派。1994年港英政府最后一届立法局面临在九七主权移交后解散，独立议员刘慧卿在立法局提案建议干脆把立法局60个议席全数由直选产生，当时有两名民主派议员投了弃权票，狄志远是其中之一。退出政坛约20年后，狄志远2006年复出担任民主党副主席，但随着社会矛盾加剧，他和民主党的立场越走越远。2012年港府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引发反国教运动，狄志远却支持国民教育科，不认同国教科会造成洗脑。时任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曾发声明批评狄志远的言论有违民意和民主党的立场。201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改作出831决定，包括行政长官参选人必须获得提名委员会支持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当时民主派主流拒绝接受有关决定，要求公民提名，狄志远却呼吁民主派暂时接受这个政改方案，其后更与另一支持方案而被开除党籍的成员黄承志合组政党新思维，并退出民主党。成为新一届香港立法会非建制独苗的狄志远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作为立法会唯一的非建制议员，1:89是自己的新编号。所谓1:89是指新一届香港立法会共90席，狄志远是议会内唯一非建制派，其余89席由亲北京阵营所垄断。狄志远认为，一个声音总比没有声音好，世上很多政治领袖都要孤军作战，却又表示自己与建制派在福利民生政纲上有很多共通之处。
法会而家立法会90个议员当中，我相信你极少数啊，可能我就民主争取里面。
狄志远说，在下届立法会90个议员当中，他是一个极少数，在争取民主的过程当中他会稍微孤独，议会未必会集体推动争取民主这个议题，在民生议题上他却没有那么孤单。近期他所接触的建制派政党与他在劳工、福利、教育等有很多共同点。狄志远认为，香港议会里民主派和亲北京阵营之间的黄蓝对决已成历史，虽然民主派政党在立法会从来都是少数，但往后仍然有影响力。
在议会里面用抗争手段已经不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过往
狄志远对美国之音说，在议会采取抗争手段已经不是有效的方法，以往议会内出现很多抗争，他看不到这对于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他在立法会不会和任何党派树立敌对关系，这样做没有多大建设性。针对不同议题，如果志同道合，大家可以合作，否
否则大可以各自表述。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已经24年，但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作出指引的基本法第23条，由于反对声不绝，至今未完成立法。经历了2019年反送中风波，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更是遥遥无期。
23条立法和双普选呢，都是立在都是基本法说明的。
狄志远说，23条立法和双普选都写在基本法里，特区政府有限制责任做好这些事情。他希望23条立法过程当中能反映市民的疑虑，希望政府能从善如流。他也希望政府能就双普选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他们不会改变对于六四的态度和立场，他们认为六四是爱国民主运动，期望中央日后能有更全面的理解和定性。狄志远说，民主和民生问题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希望未来4年能以表现争取香港人对非建制派的认同。
我都是两条腿跑的，即是很多市民仍然认为民主才能够确保民生的嘛，所以我不可以说我只是。
狄志远说，在立法会里他会两条腿一起跑，很多香港市民都认为要有民主才能确保民生，但也不能只顾民主而不顾民生，持续的抗争对社会没有帮助。如果非建制派未来表现和发挥理想的话，慢慢会赢得选民的支持。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原助理教授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表示，狄志远能够脱颖而出与对手和包装有关。
既然在年轻时候从政没什么太大成就，后来甚至没再参选。
黄伟国说，狄志远在年轻时从政没有太大的成就，其后没有再参选，甚至脱离民主党，甚至不再被视为民主派人士。凭着对政府没有威胁，对政府唯命是从，披着非建制的外衣当建制派，再加上社会福利界功能组别对手很弱，使他能够胜出这次选举。黄伟国相信，无论主流民主派还是亲北京阵营，都不会把狄志远视为同路人。
建制派人觉得你在这里利用所谓非建制派这个招摇过市。
黄伟国说，建制派人士会觉得狄志远在利用非建制派为名招摇过市，不会把他看成自己人。在非建制派人士眼里，他参与了被阉割的立法会选举，还要以胜利者身份成为议员，对他的能力、诚信、道德都会大大的否定，甚至质疑他会否和其他89名议员一样，沦为举手机器和橡皮图章。新制度下首次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率是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以来最低。地方直选有135万多人投票，投票率是 30.2%， 而上届选举是 58%。 以往的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和亲北京阵营得票率一直维持6-4的比例，这次却逆转变成1:9，亲北京阵营取得超过123万票，比上届增加37万票。在部分选区，非建制派候选人的得票率只有个位数。智库组织民主思路派出两人参选地区直选，全部落败。召集人汤家华在选举结束后对媒体承认，他低估了亲北京阵营票源的实力。
香港的两极政治是需要一段更加长的时间，可能
汤家华说，香港的两极政治需要一段更长时间才能改变。一些非建制派的支持者对选举不满意或感到失望，他们不出来自然是建制派获得全胜。这次选举的结果看起来似乎大家是低估了建制派票源的实力。对于绝大部分非建制派落选，包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内的亲北京阵营人士认为，候选人入闸已达到中央的要求， 背景五光十色，最终未能当选只是选民的决定。学者黄伟国认为，选举结果显示，自称非建制派的候选人根本无法获得民主派拥护者的支持。
第一个特色就是说，其实他是会对候选人有要求的。
黄伟国说，民主派支持者对候选人是有要求的，尤其地区工作以及从政和议会经验。民主派选民期望候选人能以批判的态度与政府建立关系，而不是举手机器，不是事事听从政府的政客。民主派的选民也很看重候选人的信念，希望他们拥护民主、人权、法治、自由等核心价值。在新当选的90名立法会议员当中，却看不到这些。他说，这次立法会选举是香港议会进入 3D 时代的转折点。
低代表性，低能，低能力也好，或者叫低能低智都好，或者叫低认识。
黄伟国说，所谓的 3D 是低代表性、低能、低认受性。立法会议员为了要表示对北京效忠，会比政府走得更前、走得更近、走得更过分，预料会出现政府左、立法会更左的情境。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世界银行再次下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至 8%。 世行预计，在新冠病毒疫情反复以及高杠杆房地产行业等下行风险下，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大幅放缓至 5.1%。
世界银行12月22号发布的中国经济简报说，中国经济在2021年上半年强劲反弹之后，下半年经济活动迅速降温。世行预计中国今年实际 GDP 增长率达到 8%。 世行6月曾预计将达到 8.5%， 但10月下调到 8.1%。 世行还预计中国明年经济增速将从此前预测的 5.4% 放缓至 5.1%， 这将是1990年仅取得 3.9% 的增幅以来第二慢的增速。受疫情影响，中国去年经济仅增长了 2.2%。 世界银行中国局代理首席经济学家乔伊布说，增速放缓反映了基数效应减弱、对出口的支撑下滑以及政府继续推动去杠杆等因素的影响。世行说，中国经济前景的下行风险有所增加，国内疫情反复，包括出现新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可能会对经济活动造成更大干扰，而高杠杆房地产行业长期严重低迷，可能构成另一个下行风险，会对整体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中国去年开始对房地产行业整肃，出台一些监管和防控风险的措施，对债台高筑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是雪上加霜。其中，恒大集团的债务高达 1.9 万亿元，濒临破产边缘。房地产开发及其连带产业占中国 GDP 近三分之一。此外，中国当局对高科技、互联网、教育补习和娱乐业企业的监管和打压政策，迫使企业大规模裁员，给努力从疫情恢复的就业市场带来更大压力。面对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挑战和风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本月早些时候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是2022年的首要任务。这跟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相比，是一个重大转向。此后，中国当局相继出台了一些提振经济的政策。中国央行星期一下调主要贷款利率，以此降低个人或企业借贷成本，并鼓励消费支出和投资。上个星期，央行还降低了银行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释放资金 1.2 万亿元人民币。尽管中国当局为了减轻增长放缓的各种挑战而随时准备放宽财政政策，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消除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外溢效应的风险，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在向高质量增长转型过程当中面临艰难的再平衡。疫情和随后的经济复苏加剧了内外经济失衡，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动增长的传统策略已经走到尽头。世行说，中国面临三个较为突出的挑战。 他们是经济增长从外需拉动转向内需拉动，从投资和工业主导转向更多依靠消费和服务业，从以政府领导和监督为重心转向市场和私营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从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世行说，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再平衡，加速向高质量增长转型。世界银行建议中国加强银行和企业处置框架，可以促进不良企业和倒闭企业有序退出，消除信贷获取方面的扭曲，支持经济向依靠更有活力的私营部门拉动的增长转型，同时开发更广泛的绿色融资工具，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鼓励绿色创新。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